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网络语言呢，我觉得因为现在呢，这个很多年轻人基本上都不怎么看正规的报纸啊，所以呢他所以他这些语言呢，是我一直其实还是蛮佩服他们的，就是他这种创造性。他在这个就是现在变成每个人都是创造者啊，就是过去呢老是被这个被这个人霸占啊，知识分子说啊，像你这个不规范，你那个不对啊，这个报纸然后一审二审，然后这个值班副总编签字啊，然后这个东西才能发出来。那现在这个网络呢，就是它是你写网络字的，现在记者也得
人人都可以是编
者，也得照顾这些人的这种阅读趣味。所以这种活泼的东西啊，什么？但是它有的是这个是骂人了，是就比如像以前有个电影是赵薇演的《绿茶》。绿茶里面这个女的清纯的不得了，结果呢是一个好像她又。电影没讲清楚，他到底是卖淫啊，是干什么？是个大学生。
哦，他好像在白天和晚上两个人，好像是，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说
造了一个词，
造了一个词叫"绿茶婊"啊，
哦，哪儿来的
啊？
这个词
啊，婊这个词呢，实际上是很恶劣的了，
就跟白莲花其实有点那么。
白莲花。
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然后他这个白莲花不一样，白莲花是不是跟圣母假装、这个、
假装
这个
圣母？对。
然后呢，他们这个，然后这个词呢，然后这个表这个词呢，也因为汉语这个单个的字啊，具有强大的组合能力，然后在各种表就出来了。但这个经呢，它不太伤人。对吧？但是呢，还是当然也是有攻击性的，
也夸人的时候也用精的是吧？这小子成精了，是不是？那就聪明嘛！
对，所以这个腰成了精，你看这个柠檬也成了精，各种精，那就是浓缩啊，功能强大，所以这个呢。能接受啊，
我们说服了陶博士，接受了一个流行词，这也是不容易的。
那不。我是很与时俱进的，我就是很喜欢跟年轻人这个打交道的。
你本身就年轻人嘛，还在这
假装
装精啊，装精怪、啊，
装长者，
装长者，对，老者长者啊。然后这里面好像最这个十大流行语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叫996。
啊，
这996呢，只是个数字，讲实话，如果他不做解释啊，我还真不知道啥意思。这是讲的就是说，互联网公司。程序员在网络上公开抵制996，就九点上班，九点下班，每周六天，叫996。结果呢，阿里巴巴的官方微博发了一段马云的一段发言，马云称996是修来的福报，有工作给你做就不错，类似这个意思吧。我想马云这么聪明的人，我估计那一天是不是喝了酒，是醉者，很可能是喝醉了酒了。结果出来以后呢，引起强烈的反弹。老百姓你是知道的，是吧？那么多写手，那么多这个网络程序员，你要他干六天啊，九点到九点，和马云聪明人了，立即回应，任何公司不应该也不能强制员工996啊，996违反了劳动法等等。结果996就，我觉得这个词汇不会很普遍流行，不会像什么柠檬精啊、硬壳这么流行的更广，也许就那么一段时间，反正它也成了一个
这个是
一个流行词，
这是一个大问题。翻一个劳资关系的问题啊，
一口水差点喷出来。
哦，
这是劳资公司，它是
这
个
透过表面看现本质了已经。来，
它这个，所以这个流行语啊，我们从这个社会语言学的这个角度来说，它要么是有的是反映社会热点，它又反映一种社会，它反映了一种社会制度。那么这个制度里面，就是现在里面就是中国社会的这个矛盾啊，前三十年的这个。我又回到这个改革开放多少年了、这个多少年它这种高速的这种经济发展，它是建立在一代人就甚至有很多人的这种牺牲的这种基础之上。那么亚洲文化呢，实际上它是强调一个服从性，对吧？像比如日本有过劳死啊，这个社长不下班，其他人假装在那电脑里面或者报表那儿，即使是、这个、
假装我很忙，
即使是没做完，他也不能走的。这、就是最近我看日本有个女，就特别是女孩子，她就站出来走了，整个办公室都
惊呆了，
惊呆了，说你怎么可以，社长还没走，你怎么就
成精了，这就
哎、就走了啊。那么社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因为我们呢是被这个哎、被西方这个洗脑的，还是嘛洗得蛮好的啊，就是这种公平的这种制度啊，公平的配啊，员工的福利啊。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一代人，这种程序员啊，中国包括过去呢，比如说是农民工的这种低收入高付出啊，高楼一座连一座，对吧，大桥一个一座连一座。那么这个呢是中国经济的这个奇迹。那么它有没有建立在比如说公平的这种对待劳动者这个问题。那么现在996是针对的是谁呢？程序员，
IT 行业的，主要是
程序员，好歹也上过大学吧，对吧。那么这种有一点这种 crude copy capitalism， 这种原始这种压榨的这种情况，那么公司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工作，当然工资也高，平心而论啊，你这个行业这一半的 truth， 我们所以实际上是一半一半的 truth， 马云实际上讲了一半 ugly， 就是很丑陋的这一半事实，就是老子雇佣你，你就还不错了，别人还没有呢，对吧？
给你一口饭吃，
你没有这个，你房贷怎么还啊？你这个你父母怎么养啊？对不对啊？这是一半的这个。
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不应该说出这种话。现在都去指挥交响乐了，不应该说
这
种话。
这里面我在让陶博士歇一口气的时候，我来插两句。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不仅是他讲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的高速的经济发展，是一部分是建立在农民工的贡献上面的。其实除了农民工，一代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做了巨大的贡献，因为其实除了这个高级知识分子能获得红利，其实很多的已经是现在这个，但是大部分呢，包括程序员在里面，一般的中学老师，一般的技术人员，其实也是这种牺牲者，他们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这个传统的东方文化里面，相当于是一个蜂群制度，他们都是有牺牲精神的，也就是为了筑这个巢，为了这个蜂王，他们愿意牺牲的。这是一种积极性的行为，所以并不觉得是说特别的这个受委屈。但在西方这个文化里面呢，它基本上是散养的，每个都是独立的，所以比较强调不那么认同，就一定要为了集体个体要牺牲。所以这里面呢，我要提出这个问题。
这还有一个问题，像过去日本呢，它是这个号称终身雇佣制，
对，
实际上它员工的这个付出，实际上跟公司的利益是绑在一起，跟一生的利益是绑在一起的。那你现在你这个阿里巴巴你也可以开人的，因为他有些工作啊，做到一定程度啊，他实际上是到一定，像有的工作上是越老可能是越德高望重、
哦、IT 这个行业淘汰起来非常快、
有的那个老德高望重的老画家 老各种家
者、
那他这个名气越大，哪怕字写歪了写抖了，大家还是给钱给的很多，那么有的他是有一定的这种，他是你实际上是不能干了，或者说你只能做一个领导者，领导毕竟有限，对不对啊？那这是这个问题，那你怎么样平衡好这种劳动者的这种福利和这种经济成长的这种问题？比如说那你可以算出来吗？你这个我有时候我觉得澳洲人很有意思的啊，以前那有一年我这个我从来不看合同的，原来不看合同的，那有一年我不看合同，我反正我觉得你们不会骗我的，他们的确也不会骗我。但有一年我是那年在某个大学开始工作，我没事，我就一夜我已经签过字了，我没也看。他是这样算你的啊，他说你每天啊，你每周啊，大概是每天，因为他这个工资算下来你每天工作应该是几小时，每小时应该是多少钱啊，多少钱。那么你这样算的话呢，就是说资方买的是你这个小时的这个工资，
买的你工时
啊、工时啊，理论上，当然他因为他是一个长期的合同，那么他有一个保证你的这个稳定性。那么像这样在对待这些员工的话，对吧？这些中国的这种高所谓的这种 IT 行业的这种公司，那么你算下来的话，你的这个成本实际上就比国外就实际上要低了， 对吧？所以你这个产品产生的这种竞争力，当然你说啊，这个最后还会造福社会，那么对劳动者来说呢，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两面看，本业就业是就业的确是不容易啊，是在哪？其实在澳洲也是一样的。
嗯，
你要做到一个专业工作，实际上是有的专业这个低头求人的事情太多了，对吧？但是呢，即使你是个专业人士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它起码大家广泛的这个使用，就表达了这一代年轻人的一种不满，
所以很多的这个网络词汇背后都反映折射出一种社会现象，也体现大家心里这种共鸣。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